再次给我机会能够在讲台上能够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孩子这样的机会，能够有机会能够站在讲台上。主啊，就求主你的圣灵同与我们同在。主啊，来谦卑孩子，让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讨主的喜悦。主啊，真的是让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主啊，也求主你来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孩子的罪，让今天所分享的能够达到你的宝座，也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得着主啊你自己的话语。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常常的感叹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所得的成就，也经常被新发生的事物所迷惑和困扰。上一个星期，我家里边安装 ATT 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只要是你白天进入别人家都能偷盗，被警察抓住以后，不会被投入监狱。我感到很惊诧，这个事实我没有进一步的证实，但是我很惊诧。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真的是很沮丧。我在想，这难道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纵容犯罪吗？但是这只是仅仅是我的自己的想法而已。前两个月，在新泽西州有144名政府官员涉嫌贪污受贿。差不多的时间，在中国的一个大公司也把商业秘密出卖给别的国家。美国的一个金融骗子在被揭露之后说，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容易被骗。是的，在这一年内，美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金融机构倒闭破产。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信息呢？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但是那些 CEO 们，他们拿到的那些退休金和奖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几年一辈几辈子也挣不到，也花不完，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的那么多的钱。翻开今天的报刊及网络新闻，到处充斥着灾害、战争、犯罪和破产，色情的内容也充斥在整个的网络之中。正如圣经中马可福音13:8中说的，在末世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我实在不愿意在这个圣洁的讲台上多讲负面的新闻，但是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缅甸和中国的新疆等地都在进行着战争。或许你会问我，在今天的新疆进行了什么样的战争？在今天的新疆的乌鲁木齐的街头出现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出现了一群打针党。什么叫打针党？打针党就是免费为街头的行人和坐在公共汽车和到百货公司购物的人打针。这打针并不是说，我记得我们教会每年有一位邝医生为我们的教会的会众来打预防感冒的针，但是新疆今天的打的针，免费为别人打的针，是让人恐惧的针，是让人惧怕的针，是让人人都不敢相信别人的针。你走在街头上，突然有人就给你打一针，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邪恶的时代了。现在在新疆已经有500多个人 被打了这种针。你说真的是无法形容，这一切都表明末世真的近了。谈到末世，提摩太后书三章中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怒，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表，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感到非常的压抑啊！但是这是魔鬼的工作，这是魔鬼在末世的工作。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也是主耶稣手中的工。但是魔鬼撒旦每时每刻都试图把是的说成不是。翻开创世纪及后面，魔鬼的讲话里面都是说，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们要警醒。这样的疑问让我们对人怀疑，对事怀疑，对上帝的爱也怀疑，也怀疑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救赎。圣经中说，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撒旦今天正极力的工作，用环境使人感到软弱无力、失智而自恨，用物质的引诱刺激使人贪婪、心怀不平，用怀疑和嫉妒的火使人彼此为敌，并使人犯罪，并远离上帝，远离上帝的慈爱和保护，他好来掠夺灵魂，他到处游走，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或许你觉得不以为然哈，这个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告诉你，当你经历过那种心灵被恐惧和失望占据，生命被死亡威胁，财产被一次又一次的掠夺的时候，也感受到家园被战火摧残的时候，你一定感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工作是真实的。撒旦是邪恶之源。今天是2009年的9月13号，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2001年的9月11号，距今年到现在是8年零2天。那一天在美国纽约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上班，我在家里边，那是一个早晨，我打开电视，我发现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在世界贸易大厦有一座大厦在燃烧，怎么还有人从窗子，我眼看着人从那个窗子里跳出去，紧接着我亲眼从电视里边看到一架大的飞机又撞入了另外一座大楼。我感到非常的惊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紧接着是两座大楼的轰然倒塌，这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相信在纽约也有许多人在那一天的早晨在 Dunkin Donuts 刚刚买了咖啡，在办公室还没有喝完。在那个时刻要发生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朋友和家人和父母，报告他们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这一切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一切都没有了。可能这个亲人手中拿的电话，这个线一直在呼喊，但是这个线永远的中断。但是八年过去了，我们到过纽约的人都知道，当时在纽约的街头有许多鲜花，也有许多的人信主，愿意悔改。但是八年过去了，那个场面还有多少人记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盾牌，他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对人类有着伟大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让你和我脱离黑暗势力的辖制和把我们从恐惧中拉出来，并借着他爱子基督耶稣让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带我们进入生命的丰盛，就是那牛奶与蜜的地方。牛奶与蜜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可以追溯到旧约圣经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3:15-17中说，他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在17，他也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并在创世纪15:18-20与亚伯兰立约，当时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此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400年，百姓受尽磨难和苦难，耶和华看到也听到他们的呼喊的声音。如果你要看出埃及记这一段有记载，神就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回顾那段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了400年的奴役，就像今天黑暗势力、黑暗权柄对我们的辖制。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被贫穷、酒精、药物、毒品、色情、金钱还有邪教所控制，并成为阶下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靠着神进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地呢？在困难的面前，我们又要有什么样的心智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圣经民数记，记载了在迦南地的探子迦勒进去的时候的后来神对迦勒的一个应许。在圣经民数记13:1-21中记载了神吩咐摩西委派以色列12支派的探子窥探那地的情形。你如果要翻开民数记13章，我们要从这里看到说这几段的经文，从17-20，这是摩西跟探子说你们要去那个地方去窥探那地。从21-24，这就是那些探子在那些迦南地的所看到的。 那窥探人的报告呢，在这里边在加勒在摩西面前的说话之前，还是他们的讲话都是比较还是很忠实的反映了迦南那个地的情形。并在25节到29节，这个把以色列的探子花了40天的时间在迦南地所看到的做了一番的描述。这12个探子所见的外面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看13章27节，他怎么告诉摩西的呢？他告诉摩西说，这个10个探子啊，他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他们又指着地带回来那果子说那个果子啊，真的是果然是很大。然后呢，但是他们的城特别的坚固和宽大。我们也看到了那里边的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这些都是12个探子看到的事实。他们刚才像我所说，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当地的物产，这些物产呢，也证明了迦南地果然如神所说，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一串葡萄都需要2个人抬才能抬回来。这个地方一定是令人向往的啊！真是这样吗？接下去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往圣经看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探子们有2种不同的反应。这12个探子呢，有2种不同的反应，其中的10个探子有一种反应，另外的2个探子也有一种反应。那么他们引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下面的经文里边可以看到，第一种的反应是正面的反应，就是迦勒他在摩西的面前从正面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个时候同去的12个探子，他们马上就提出负面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啊。这10个探子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但是有2个人出来说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提出来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强调那民的强壮，也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做出这个决定。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他们说啊，自己跟那些亚纳族人比啊，就跟那个蚱蜢一样，形容自己特小。我觉得这个形容也有点太夸大了。然后为了他们支持自己的这个理念呢，为了支持他们自己的这个说法呢，那有人的这个时候突然的去向其他的以色列民去报恶信，这是同时进行的哈。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时的情景回顾一下：迦勒向摩西去说正面的话，那10个探子马上就出来反应。在这个时候呢，同时10个探子中的一部分人去到百姓的那里边去报恶信。这报恶信是什么是恶信呢？这恶信呢，就是说啊，那个地方啊，我们去那地方是吞吃人的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去的。这夸大之词啊，这简直是夸大之词，起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啊，在以色列人的心里边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的心理和慌乱。赶紧想想看，神说那可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那个探子说了，那地方是吞吃人的地方。所以呢，百姓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众百姓啊，就喧闹、慌乱、恐惧，甚至在那夜里边呢，百姓都哭嚎。 所以呢，健忘、爱发怨言的毛病再一次的出现了。我想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难处，每一次那些以色列民都抱怨啊，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呢？我们在那埃及地多好啊，有吃有喝。现在这种抱怨的毛病又出现了，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凄惨的晚上啊！百姓们怀着盼望在旷野中走了这么久，又等了探子40天的时间，等到的却是这么一个坏消息。他们多委屈啊！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想过这是什么造成的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过分听信人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思想神，没有想过，没有思想神在这一路上对他们的带领。如果你再回头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在这好长的时间用火柱云柱带领他们，也分开红海，降下玛拿和鹌鹑的事实，也忘记了摩西在申命记1章31节中这个摩西的提醒，记录在申命记1章31节，摩西怎么提醒他们的呢？说你们在旷野中路上行的，他们说啊，摩西说，你们在旷野中所行的路上，也看见耶和华你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般，只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截止这个时候，耶和华一直都在抚养你们。但是百姓不管那套，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在帐篷内啊发怨言啊。他们发什么怨言呢？这个不，现在的怨言不光是埋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了，甚至把这个怨言呢怨到神那里。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他们不相信神，已经相信到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又质问摩西、亚伦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在这里倒下呢？我们回埃及算了。这些言语是不是非常的似曾相识？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抱怨过没有抱怨过神，但是呢，在埃及，在那个时候，在当时的埃及地，那些以色列民这样的抱怨过上帝。当约书亚和加勒在那个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会众看的时候，你看他是这么样的形容的，当约书亚和加勒撕开自己的衣服对全体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那个地方是极美的地方啊，耶和华喜悦我们，他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地原来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一直都强调流奶与蜜。他们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呢，又劝告那些民，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十个探子，惧怕的探子说，哎呀，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吞吃人的地方，那他自己吃别人的食物。那加勒怎么看呢？约书亚怎么看呢？他们说啊，那地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反应。那背面是什么呢？那背面是一种呢，是信靠神的人的反应，另外一种呢，是不信靠神而靠自我的反应。这个时候，这种反应引起来了会众的反应。会众的反应是什么呢？拿石头打他们。是你 们这些人把我们带进的苦坑里边去，火坑里边的。所以呢，尽管约书亚和加勒撕开自己衣服愿意让会众看也没有用，他们表明自己的心智也没有用，因为会众就是不信你。那一个夜晚对于约书亚和加勒来说是孤独的，内心是充满斗争的。对于毫无理智的百姓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仍然坚持信靠上帝，即使全体的会众都出面反对他们。面对死亡，面对误解，面对孤独，他们仍然坚持上帝的应许，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心智。与众不同的心智。另外的十个探子，他们的责任是巨大的。首先，他们忘却了自己的使命，按照自己的标准判断，选择不相信，选择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更导致了罪的产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结局是几十万的以色列民不能够男丁啊，不能够进入迦南，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最后进入。但是那个是什么时候以后呢？那是将近40年以后的事儿。这就是说，今天我们读的那节经文，24节的经文，神说加勒有不同的心智，他要赐给他，赐福给他。这个事实呢，是让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更令人深思的是呢，是当以色列人知道得罪了上帝的时候，后来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显现，摩西又带领会众向神认罪，神原谅他们。但是呢，这些以色列民又靠着血肉之勇与惧怕抗争，去夺取迦南。即使上帝在那个时候已经发出了警告，摩西也对他们警告，他们发出警告说，我不在你们中间，你们现在先不要上去。但是呢，他们却充耳不闻，再一次的违背上帝的命令，擅自的开战，最终导致了这个惨败。那今天我们讲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征战的一生，你每天都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不管你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还是在教会，都每时每刻面临着不同的选择。那哥利亚式的巨人呢，随时都出现。那后面一场战争呢，实际上是大卫代表以色列人跟哥利亚的战争。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哥利亚随时都有，穿着这个铠甲，戴着头盔，拿着那个长枪，实际上他们走路都走不动，但是呢旁边的人就惧怕。我们在这个时候面对哥利亚对我们的挑战，面对困难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能够应对？我们是靠着神的应许，还是靠着我们自己自我聪明的能力？从刚才我们分享的这几节的经文里边啊，这是历史啊，从这个历史的长河里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得胜的原则。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国度，置身于他的旌旗之中。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 会把我们带入他的丰盛之中。基督徒是社会里边的极少数，就像加勒和约书亚在十二个探子中的比重一样，是少数。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学习他们的心智，在周围的环境的里面影响其他的人。我们要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传好消息的心智。他们回来的时候要把好消息传给会众。第一点是要传好消息的心智。要第二点呢，要在强悍的敌人面前要有战胜强敌的心智。这个心智是要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带领，要有战胜强敌的心智。还有一点呢，是在困难之中呢有专一跟从神的心智。你看他们在那个加勒和约书亚，加勒在会众的面前别人都反对他的时候呢，他不管，他还要坚持跟从上帝的心智。因为得胜是在乎耶和华。说到勇敢，我讲一点题外的话哈，就是没有今天没有在准备，但是我觉得呢，今天我突然的想起来，在2006年的时候，在网络上面有一个标题，说是2016年中国最勇敢的男人。我那个时候我就打开了，我说这个中国2006年最勇敢的男人是谁呢？我就打开了哈。打开了以后，我看到里边有四幅的照片。第一幅的照片是什么呢？是一个女孩子在河里边挣扎，就是那种挣扎，快要就是要去啊，去被水吞没的那种挣扎。那第二幅照片呢，是我看到很多穿着白衬衫的人，拿着大哥大的人，在那湖那海边湖那个岸边呢，去指指点点，说：“哎呀，赶快要救这个人呐！这个人不救就要命就没了。”这是第二幅的照片。第三幅的照片是什么？是从老远跑来一个像是农民工的一个青年。这个农民工呢，他边跑边撕开衣服。我看到他那个胸膛啊，一点都不强壮，那个肋骨啊都露在外面。然后他呢一边跑一边脱衣服，就来到那个湖边，不来到那个水边，就扑通就跳下那个水里边。这是第三幅的照片。第四幅的照片呢，是这个青年在岸上抱着这个女孩子，然后他那个记者的标题是什么？就下面有一个标题：我实在是对不起，我没有能救活你。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我不知道这个青年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看到这四幅的照片，我觉得是对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我也非常的觉得这个记者呢，他拍了这么四幅的照片，我觉得这个2006年把这个说是最勇敢的男人，这个给这个农村的青年，是真的是值得的。呀，今天让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啊，做勇敢的人啊，这个在另外一场战争的里边，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也一直都在强调说，这个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呢，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名跟哥利亚去征战。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在服侍我们的神，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也是要靠神的名。昨天我去听唐聪荣牧师的一个讲道啊，他就说我们真的是给我一个启示。给我一个什么启示呢？我想到我的工作，我们每天都在工作， 神在这儿，我们每天都在工作。有的时候是符合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不知道。我想想我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我每天的工作到了公司以外，我做的所有的 program 我都要找到一个原点。我做的 program 不管是多好看，是多么精确，但是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原点。我把我这个做的 program 放在那原点之中，然后在我的另外的一个机器设备里边也要找到这个原点，我的这个工作才有效，才能不出错误。我也想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哈，老说是以神为中心，为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心，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首先的要想是不是以神为中心，找到这样的原点我们才能不出错。否则的话就像我有的时候犯错一样，做的 program 特别好，但是呢因为没找到原点，出来以后就把机器或者是材料损坏了。所以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在我们的今天，在一切的事上，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同行，让神作为我们的中心。今天美国啊有很多很高的失业率，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寻找工作，人们经常的把自己的简历啊、工作机会的经历啊都要修改补充。我今天突然在想，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管你是在教会里边关怀搞卫生唱诗，还是说来打幻灯，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他给我们的 job 这个描述啊的要求啊，每个工作都有一个要求哈。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实际上在圣经里边记得清清楚楚。不同的是啊，上帝给我们很多无数次的机会让我们来修改，帮助并帮助我们修改我们这个人生的简历，让我们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好，让我们不要失去每一次来修改我们自己简历的一个机会，因为世界终有末了。经常我们在报刊里边和杂志里面，大家总结出来说，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五年，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将来的孩子啊，有的时候也要指导他方向啊，你要学什么东西啊，将来能找到工作。那么我今天在想，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也想呢用一首诗歌来告诉你，我请你来仔细的听。这个世界需要的人，这个世界需要的人是不能够被收买的，是言出必行的，是重人格胜于财富的，是有主见有志气的，是比其职业要更宽广的，是不怕冒险的，是不愿在众人中迷失自我的，是在大小的事上都要诚实无伪的，是不向罪恶妥协的，是心智不被自私的欲望而局限的，是不愿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是能与朋友同甘共苦真诚以待的，是不诡诈顽固狡猾的，是勇于向为真理而挺身，即使他并不受欢迎，在众人的面前都说是的时候，他坚持真理。我们这个世界呢，是需要这样的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今后的生活里边，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所真的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啊，因为你是我们值得敬拜的神，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学习来依靠你，来谦卑自己，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主基督耶稣，并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得蒙你的祝福。主啊，谢谢我的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